当中，我一直在讲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至二十四节。昨天我正在讲到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你们祷告时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已经得到了，就必得到。这就是很多人在接受医治的错过的地方。他们祷告祈求医治，然后他们睁开眼睛看看是否有什么不同，是否有不同的感觉。如果他们看不见或感觉不到区别，那么他们马上就会想，好吧，什么都没发生。这节经文说，你必须在祷告时相信你已经得到了，然后你就必得到。这个必将可能是五秒钟，也可能是五天或五个星期。我不相信是神给他设定的时间限制。有时候很多事情只是魔鬼的拦阻，会为某件事情与你征战。但无论如何，这节经文说，你必须相信你在祷告时就立即得到了，然后你就必得到。你就必得到在未来会有一个彰显。可是大多数人除非能立即看到或感觉到，否则就不相信有任何事的发生。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因为他们不认为除了这个物质世界以外还有更多的现实。他们认为现实中所有的真实都是能用形声、闻味、触感知的东西。如果你无法用形声、闻味、触感知，那么它就不存在。不是这样的，这就是圣经所说的肉体的思维。我知道肉体这个词对大多数人来说意味着罪恶，意味着你是个糟糕的人，而它字面上的意思是，若你受控于形声无味触觉，你就是属肉体的。你不认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属灵世界的存在，你知道吗？所有你能看到、感觉到、触摸到的物质事物，其实都是个从属灵领域中创造出来的。从属灵领域在物质世界被创造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属灵领域比物质世界更真实。不仅在外界有个属灵世界，天使和魔鬼，在你的里面有一个属灵的人。当你重生时，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不是发生在你身体里，你的身体不是新的。如果你之前是男人或女人，你仍然是男人或女人。如果你以前身高很高，你仍然很高，除非你还在长高，诸如此类的。但你的身体并不是改变的那部分，改变的也不是你的魂。如果你在得救前很聪明，那么得救后你仍然会很聪明。你知道吗？你拥有着你的记忆，而不是我的记忆。你的思想和情感不会立刻改变，但在灵里你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人。在属灵领域，根据以弗所书一章十九至二十节，你也有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住在你的里面。在一个属灵的你，在灵里你已经被医治了。在你的灵里你已经拥有了医治，这是另一种看待它的方式。也许你的体内有个肿瘤，但你知道吗？就在肿瘤旁的几英寸之外，在你的灵里你已经拥有了神复活的大能。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六节说，由肉体所生的就是肉体，由圣灵所生的就是灵。这句的含义是，灵就是灵，肉体就是肉体，它们并不相容，不会自动合并。信心是连接属灵世界和物质世界的桥梁。信心能伸出手把确实存在但存在于属灵领域的东西带到物质领域中来。所以把这些内容都补充进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当你祷告时，你必须相信你已经得到了，然后你就必得到。血有必将是将来的时态。你如何理解这节呢？在灵里，在我祷告的那一刻就已经是属于我的了。在我里面有十二复活的大能，不管我的身体有什么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它已经被解决了，我相信。根据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我的心不会疑惑，我相信。 自己所说的会成就。如果我不退缩，那么我必将在未来看到它。这就好像这棵被耶稣咒诅了无花果树一样，过了24小时以后才看出发生了什么，但他在说话的那一刻就已经发生了。这是一回事，也许我对我的身体说话可能不会马上感觉到变化，但若我内心不疑惑，并且相信我在祷告时就已经得到了，那么灵里的真实要在物质世界彰显出来只是时间问题而已。但为了能这样坚持，这样相信，你必须相信现实不仅仅是物质世界而已。有一个属灵世界的存在，在属灵领域有些事正在发生，是你无法用形声闻味触感知的。但我用但以理书第九章给你举一个圣经中的例子。但以理在祷告求神给他先知耶利米预言的启示，他们将被囚禁70年，然后他们会被释放。70年已经过去了，所以他在请求神的启示。所以在但以理书九章三节，圣经说，于是我转向主耶和华，以祷告恳求禁食披麻蒙灰来寻求他。但以理书九章四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祷告认罪说，哦主啊，大而可畏的神，你向那些爱你并遵守你诫命的人持守你的约和慈爱。那么如果你往下看第19节，这里是他的祷告的结尾，他说，主啊求你垂听，主啊求你赦免，主啊求你留心听并且行动，我的神啊，为你自己的缘故，求你不要迟延，因为你的臣和你的子民都是被称为你名下的。接着20节说，我还在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我民以色列的罪，并为我神的圣山在耶和华我的神面前呈上恳求。我还在祷告中说话的时候，先前的异象中见过那位貌像人的加百列。我们稍后就会发现，这实际上的天使加百列就是向玛利亚显现宣告耶稣降生的那一位。先前的异象中见过的那位貌像人的加百列快速的飞到我这里来，那是大约是献晚祭的时候。他指示我，对我说，但以利亚，现在我出来，我要使你明达有悟性。以上就是但以理在祷告。我没有读完整篇的祷告文，但若你花时间去读，时间不会超过3分钟。所以在他祷告的3分钟里，当他还在祷告时，加百列一个天使出现了，回应了他的祷告。嘿，这简直太棒了，这是我们所有人都希望的。在我们还在祷告时，突然之间疼痛消失了，肿瘤消失了，我们完全痊愈了，有了彰显，这是我们所有人都渴望的。但是看看这里，看看他在第23节说了什么。他说，在你开始恳求的时候就有命令发出，于是我来告诉你，因为你是蒙爱的。当你领悟这话语，要领悟这意象。
The commandment came forth, and I am come to show thee, for thou art greatly beloved. Therefore, understand the matter and consider the vision.
你要明白这一点，这是很重要的。尽管这个祷告的回应是当他还在祷告时发生的，也就是说是在他祷告的3分钟后发生的。你知道吗？当天使显现时说，在你开始恳求时，神就发出了命令。但在加百列大约花了3分钟后才出现。现在我要说一些非常重要的内容。大多数人甚至不会想到这些事情，人们只会去假设。他们会认为，会假定并说，在属灵领域里没有时间、空间或距离这回事。我不能证明有，但你也不能证明没有。事实上，在这里你可以说，神命令了加百列，而加百列花了3分钟后才显现。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不知道。也许加百列本来在宇宙的另一端，但他花了3分钟穿越了1亿光年。我不知道，也许他得收拾行李什么的。我的意思是说，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关键就在这里，神在祷告开始之时就发出了命令。接着大约3分钟后，神所命令的就有了实际的彰显。 这段时间并不长，但的确并表示在神回应但以理的祷告和但以理意识到神回应了他的祷告之间存着时间间隔。大多数观众会想，嘿，才三分钟，谁会在乎呢？我能承受三分钟。要是你为我按手，为我祷告，若我在我能倒地之前痊愈，那么我可以承受。可是假如要三分钟后才有结果呢？来看一下下一章，在第十章，但以理再次祷告。但以理书一章二节说，在那些日子，我但以理悲痛了三个七天，美味的食物我没有吃，肉和酒没有入我的口，一点膏油我也没有用，直到满了三个七天。如果你继续往下读到第十节，在祷告的三周之后，第十节说，看啊，有一只手碰了我一下，使我用膝盖和手掌支撑起来。他对我说，蒙爱的但以理啊，你当领悟我向你说的话，站起来，因为我现在派遣到你这里。他与我说这话的时候，我就战战兢兢地站了起来。所以这一次他等了三周，而在第九章中只用了三分钟。有些人会想，谁在乎发生了什么？但原则就在其中，在但以理祷告的开始，神就发出了命令。神所命令的要显明给但以理看见，只花了三分钟。而在第十章则是三个星期。有些人会问，为什么在第九章是三分钟，而第十章是三周呢？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神要这样做？让我向你介绍一下，神并不是其中的变量，因为在下一节中，但以理书十章十二节说，他又对我说，但以理啊，你不要害怕，因为自从你用心领悟这事，在你的神面前谦卑的第一天起，你的话语就蒙垂听了，我是因你的话语而来的。当你读到了神说的话时，你知道吗？神在第一天就立即回应了这两个祷告，因为神是不变的。我相信在恳求之初，他就回应了这一次的祷告，但是过了三周后，回应才显现出来。我将继续解释这其中有什么问题，这三周是怎么回事。但最重要的一点是，有些人认为如果他们祷告并说，我相信我在祷告时我已经得到了，然后他们张开眼睛，如果他们看不到医治，感觉不到痊愈，他们就直接认为神一定还没有医治他们。因为在神没有时间和空间这回事，如果神有了旨意，那么他就会崩然发生，而且在神动工与我们看到结果之间不会有任何延迟。你看，这是一个错误的假设。这里有两个圣经的例子，在第九章，神发出了命令，然而神的命令花了大约三分钟才显现。在第十章，神再次发出了命令，回应但以理的祷告，而这一次用了三周的时间。所以，若你假设时间和距离不存在，如果神想要做什么，他就立即会崩然发生。如果你看不见，那就说明神没有动工。你看，这就是大多数人的假设。正因为如此，他们脱离了自己的信仰，废除了自己的信心，转去认言凭眼见而活。他们听从医生的话，听从生理的感觉，而不是听从神的话语。神的话语里说，当你祷告时，你必须相信你已经得到了。如果你心中没有疑惑，你并将在未来看到它，并且你要继续相信你所说的必成就。但你是你看，大多数人都不明白我们在说什么，他们会立刻就默认了自己的五种感官。如果他们不能以某种物质的自然的方式察觉到他们的回应已经来了，那么他们就不相信神已经做了。但以理书第九章和第十章推翻了这一点，这表明神发出了命令，于是在属灵领域里发生了许多事。但就在但以理的身体感知而言，在三周内什么都没有发生。但天使继续告诉但以理，他在第十二节说，他又对我说，但以理啊，你不要害怕，因为自从你用心领悟这事，在你的神面前谦卑的第一天起，你的话语就蒙垂听了，我是因你的话语而来的。现在有些人会想，为何神在一处只用了三分钟，在另一处却用了三周呢？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这其中的变量不是神，也不是但以理。如果要说有 什么不同的话，在第十章淡一点的信心应该更坚定，因为第九章他有过一次了不起的经历，天使加百列向他显现过，所以但以理并不是变量，神也不是变量。那么问题是什么呢？他在下一节中继续说到，但以理十章十三节，不过波斯国的首领拦阻了我21天，这就是属魔鬼的力量。我没有时间回去验证这一点，但此处并不是指现实中的波斯王子，而是在他背后运行的属魔鬼的力量。你可以在以赛亚书第十四章和以西结书第28章中看到，圣经提到了以人的身份运行的属魔鬼的力量。总之，在波斯有一股属魔鬼的力量拦阻了他21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是魔鬼在作祟。这里还有些大多数人没有思考过的真理，你知道吗？我认为撒旦会常常人手不足。昨天有人问我这件事，他们问为什么撒旦没有拦阻这一切事发生呢？因为撒旦的确也拦阻过其他的事发生。人们假设撒旦就像神一样无所不在，实则不然，仅仅只有一个撒旦魔鬼，他一次只能出现在一个地方。而且人们还假设撒旦拥有无限的资源，无限量的魔鬼。你会经常听到人们谈论说，魔鬼对我做了些什么，魔鬼做了那些，就好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属灵魔鬼一样。我不相信这是真的，我不相信撒旦有无限的资源。我的观点是，我不认为撒旦能为所欲为。他人手不够，他不是无处不在的，他身边的魔鬼数量并不足够多。所以很有可能在但以理书第九章时，撒旦其实不认为但以理是个威吓，但是但以理的祷告可能已经越过了他的视线，于是加百列就来回应了他的祷告，魔鬼也没有拦阻，因为魔鬼忙着在某处填他的伤口，他没有拦阻那个祷告。但在第九章中，但以理的祷告中有神迹显现，竟然预言了弥赛亚出生的确切时间。于是旧约中一个如此重要的预言，于是在第十章但以理得到了那样的结果后，撒旦不会再让另一个祷告，也不会受到拦阻和对抗。所以在第十章，撒旦指挥波斯的首领，他在那里对抗这个祷告的回应与回应祷告的使者。所以在第十章中出现了在第九章中所没有的魔鬼的对抗，所以这也是给我们的实践运用。我认为有时我们的祷告相对容易和迅速的得到回应，是因为撒旦没有把你当成是一个威吓。可是一旦你开始成熟，开始看到祷告的回应，开始在信心中运行，那么撒旦可能会像对但以理那样，指派一个魔鬼使者来拦阻你的祷告。所以说，并不是神不信实，也不是你的失败，这只是魔鬼的对抗而已。若你明白这一点，实际上有时候当你没有看到你所相信的彰显出来，其实你可以把这看成是一种称赞，因为撒旦视你为威，他就是想阻止你，阻止你的祷告彰显成为现实。但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如此。有时我们之所以没看到祷告得到回应，是因为我们在和魔鬼合作，我们没有在寻求神，以至于我们的心就刚硬了等等其他情况。但也有时候你没有看到你的祷告得到回应的原因，是因为撒旦意识到了你的潜力，他认识到了你的成熟和在主里所拥有的一切，他直接把他为你计划的未来5年的所有东西都扔向你，试图让你按照你眼目所见和你的感觉去活，而不是按照神的话语去活。你必须要坚定不移，并且持之以恒的经历这一个过程。在这里让我也做一个了概述，今天我快没时间了，我只能在明天的节目里继续讲下去。但以理是别无选择的，但以理是旧约中的圣人， 他不像你和我一样拥有胜过魔鬼的权柄，所以他不能斥责魔鬼。就算神告诉他波斯的首领正在拦阻他的祷告，那么他也无能为力。他没有胜过魔鬼的权柄，但你和我是不同的。我们确实有胜过魔鬼的权柄，神已经给了我们能力和权柄。如果你祷告并相信你已经得到了，也知道你已经得到了，但你没有看到身体上的彰显，不要怀疑神说，神啊，你为什么不回应我的祷告呢？如果你这样做，你就取消了你的祷告，你没有在祷告时相信你已经得到。这就也是为什么看不到彰显的原因。但如果你在祷告时相信你已经得到了，但你还没尚未经看到彰显，你可以说，撒旦，你一定是个从中拦阻。他可以通过你的不幸来拦阻你，所以你要开始努力废除任何的不幸，已经在你思想的任何负面知识，又或者这可能只是外界的魔鬼在拦阻，那么你要去捆绑魔鬼。你知道吗？让我给你举个例子。有一次我的手腕上有个腱鞘囊肿，那时我带着一个可扩张的表带，我为这个囊肿祷告并斥责它，但它却长得越来越大，最后大到你能看见我的表带都鼓起来了。有天晚上我在祷告，我忽然意识到，父啊，并不是你没有医治我，也不是我的不相信，这只是魔鬼在拦阻。所以我花了2到3小时祷告，斥责他，命令腱鞘囊肿离开我的手。是，你知道吗？当下我没有看到任何事发生，但我就是相信，我坚持说信心的话，坚持着坚守信心。那天晚上我去了睡觉了，当我早上起床时，那个东西完全消失了，再也没有出现过。我相信我原本也可以继续坚持，如果我没有动摇，最终我会看到那东西消失。但我说，神啊，我知道你已经回应了，我相信这是魔鬼的拦阻。我开始斥责不幸和疑惑，用方言祷告建立自己。嘿，我缩短了彰显的时间。但以理没有这样的能力，因为他没有胜过魔鬼的权柄。可是你和我的确拥有，你可以改变。你说阿们到彰显出现的时间，我相信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我们。